弟兄们的名单。
在我们这个开放大家这个发问之前啊，我把刚才这首小小诗歌的这个来源呢，给弟兄姊妹们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姊妹们呢，他们呢很多人得到了忧郁症啊，所以他们就是很痛苦。那个时候呢，我想怎么会这样的情形呢？那你知道得到忧郁症的人呢，他有一个困扰就是什么呢？读圣经他也很难，听到也很难，甚至连祷告也觉得很困难。哎，我就说呢，我们基督徒啊，还有一个兵器呢，就是诗歌，啊，你不能读不能祷，但是可以唱，啊，所以那个时候主就给我感动，所以我就写下这个短短的歌，因为呢不能太长，毕竟要容易记，能够实际的应用啊，所以主给我恩典，所以我就写下了。当然第一节诗歌弟兄姊妹们可以很清楚看见，只是根据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啊，当他们下耶利哥去的时候，在路途中间遇见主了，啊，就主向他们显现，在波饼的时候呢，他们两个眼睛就开了，啊，他们就想起刚才跟他们在一起的是主，眼睛都开，并且他说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心里火热，啊，所以因此呢，他们两个人呢就不再往耶利哥城去，就回头回耶路撒冷啊。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一段的故事，主来寻找这两个门徒，把他们带回来了啊。那么所以呢，第一节诗歌就根据这个，所以我眼得开啊，心里火热啊，这个腿就不发酸了，手也不下垂了啊。所以后面加一句哈利路亚，全然得胜啊。那么第二节呢，我们知道主不仅在环境中间，主更重要的更宝贵在我们里面，所以主一在我们的里面，那个能力就更大。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无论他到哪里，魔鬼都退却啊。所以今天呢，神的儿女应该有一个信心，所以约翰到晚年写约翰福音书告诉我们，那在我们里面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基督徒啊，在患难中说不要忘记啊，主在我们里面，是吧？所以主在我们里面，这个仇敌退却，然后呢，所有的疾病都得医治，要有这个信心，主能医治我们啊，并且主到哪里风平浪静，这不仅是鬼能赶出去啊，连风浪都能止息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满心的平安，我们哈利路亚，得胜到底。感谢主，主把这个小小诗歌给了我之后呢，那么我就教弟兄姊妹们唱。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们在病痛中艰难里面，他就得着了一点的鼓舞和激励，因为这是很好提醒我们诗歌啊。说我们有一个姊妹受了重伤了，摔倒把这个头壳都摔坏了，住进医院，整个人昏迷不醒，后来开刀，后来他就醒，有点醒过来，我就看他，哎呀，他说弟兄啊，感谢主啊，他说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这首诗歌在我们里反复的在唱啊，这首诗歌反复在唱，提醒他主在这里，主在我里。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姊妹呢，她呢恢复得很好，那种可以回来聚会了啊，所以我们满心的感谢主。所以这首诗歌呢，弟兄姊妹们平常可以用啊，当你遇见患难困难的时候呢，你祷告不出来就唱吧，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兵器啊。对啊，其实有的时候啊，你把它背下来之后呢，聚会也可以用啊。今天下午我们来这里聚会了，你不用提说啊，请唱诗歌第几首，对不对？有人一唱，大家就跟着起来了，啊，我们就唱主在这里，主在这里，看多好！这给弟兄姊妹提醒啊，不是光我们在这里聚会，主也在这里， 啊，主在我里，主在我里啊。所以呢，感谢主，主把这首小小的诗歌给我，那么呢，作为弟兄姊妹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和激励，就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啊，也许等你有机会再给他唱唱，把它背下来，好不好？很简单，很容易就背下来了啊。好，那我想我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今天下午的这个交通和问题解答啊。有什么问题没有？昨天呢，我已经讲了。那么今天呢，就让弟兄姊妹们自由的有点发问的时间，好不好？我想今天下午啊，我们这个时间是这样，我们从现在到4点钟啊，是一个段落一堂啊。那么4点钟以后呢，那么就给弟兄姊妹们有自由交通的时间，有1个钟头啊。5点钟我们就吃晚饭啊，那么晚上7点钟，若是弟兄姊妹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也许晚上我们聚会就停了啊。那么如果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回答完的，那么晚上我们就可以接着来问啊。那我看主怎么带领啊，若是还有一点点时间，也许我可以把我自己啊，侍奉主啊，学习讲台的经历啊，几个重要的点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好不好？我想今天呢，这个整个聚会的程序大概是这样，好吗？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有问题可以自由的发言。我讲过啊，你们发问，你们不发问我就考你们，啊，我来发问，你们的名字都在这里啊，对，我等一下就随便点名，我虽然不认识，所以我随便点名。你可以问，你要声音要大，好吧，要大家都听得见，请你站起来。哦，把话筒。
我唱诗歌的时候，常常会被诗歌里面所感动。但是，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好像属灵的空气，我自己感觉不到如何，就是让自己能够更多的，把时间放在呼吸这个属灵的空气里面，因为这个空气也是神所放开，在昨天就是说的。这是属灵的空气，但是我们在这个我在这个空气里面，好像常常呼吸不到。
好的，好，弟兄，这两个问题啊都很好啊。那么头一个问题呢，我想基本上我们都清楚，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啊，虽然它里面有故事、有事实啊，有律法、有这个诗歌的这些记载，其实它是一本属灵的书啊。在全世界当中，只有这本书是属灵的书，因为这本书呢，神是用来发表他的心意的，啊，所以你如果纯粹从历史的、从故事的观点上看，有很多地方不通的，会遇见难处的。我以前读也是，哎呀，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情形，对不对？甚至很多研究圣经的人也觉得说呢，这个圣经的年代啊，好像有很多地方有冲突，甚至有很多地方的数字啊，那觉得不大可能，那个时候有这么多人嘛，对不对？那么是不是圣经本身就有了一个错误的记录呢？所以一般的这些圣经学者就说当初呢，可能抄圣经的时候呢，抄的有点点的这个失误，但是不是的。所以圣经如果纯粹用人的头脑智慧来读，你会发现里面问题很多啊。但是很奇妙，当圣灵呢一开启这本书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每一个地方它都是吻合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讲过，说这本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啊。所以呢，圣经的字面是有限的，但是它在里面那个基督的意义是无限量的。就我们读圣经要明白这个。所以如果你没有能够借着圣灵把你这个字面的光景把它解开，摸不到基督的时候呢，这本书对你来讲完全是封闭的，对我们呢不产生任何实质的益处，你只能在字面上面。很多人把圣经挂在家里，写在书房里，那个也没有错啊，都是主的话，是吧？但是需要解开来啊。所以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读尼弟兄一本书，他就讲，他说如果圣经的话不能解开，对你没有益处，对别人也没有益处啊。所以可见主的话是需要解开的。所以你知道主给我们多大的恩典吗？啊，弟兄姊妹记得啊，主不仅给我们一本圣经，主还赐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所以呢，圣灵在我们身上，他解开主的话语，让我们从生命中摸到基督，那么这本书对你来讲就是活的。就读经本来是应该这样，这是不能够完全离开的啊。所以你看主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你们进入实际啊。所以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摸不到神话语的实际，你只摸到字句和道理了。所以呢，神爱我们，神知道我们人的智慧非常有限啊。你这么一个微小的人，你连神所创造的万有物质的东西你都不可能明白，对不对？你怎么可能明白神在宇宙中的奥秘呢，对不对？但是神何等恩待我们呢，啊， 他不仅把圣经给我们，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生命啊，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啊。那么，在我们的身主是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导我们啊，解开主的话语，让我们遇见基督，我们就得到生命的供应。所以这个是一个哈，今天神给每一个圣徒的一个极大的恩典，这个外人是完全没办法明白的。今天连很多呢，这在外面追求跟随主的人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你我必须要明白这个，这是基督徒属灵生活最根基的事情啊。所以不错，你需要好好的读圣经，你把圣经的故事记住，把圣经的话语记住啊，那么呢，你要容让圣灵在你里面解开主的话语，那么你就明白基督的意义，你就得着基督的丰富啊，是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一直鼓励弟兄姊妹们呢，在生活中你好好的顺服圣灵，太重要了。这个顺服圣灵不仅保护你啊，不仅给你够用的恩典，并且使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圣经里面才讲，你不要叫圣灵担忧啊，因为我们呢找这个人帮助，找那个人帮助，唯独就没找圣灵帮助，对不对啊？所以呢，在生活中，那么好好的跟随恩高的教训。有很多人，很多出现基督徒常常问我，怎么知道这个是圣灵的声音，那个是我自己的声音呢，对不对？搞不清楚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讲的也有道理，他说反正你里面善良的好的你就去做吧啊，如果你十次里面有八次都是你个人的感觉，两次是圣灵的引导，你十个都顺服了，至少你得到两个经验啊。他这个是逐步的成长，就像小孩子的成长一样的，生命越来越成长，他懂得就越来越多啊。所以跟随主没有捷径的，你不可能一步登天的，你不要想着一晚上就属灵的，不可能的啊，一定要跟着时间，要有很有耐心，天天在生活中跟随。所以你知道主把我们摆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面呢，有很多基督徒觉得哎呀不耐烦啊，就为什么这么多的繁杂的事情呢？但是你把它翻过来想，这是主量给你学功课的机会，你马上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常常觉得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念之间的，你这么想是一种情形，你那么想就另外一种情形出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需要我们好好的跟随圣灵的带领，你就在圣灵的带领中读主的话语，你就会长进，你就会慢慢逐渐的明白许多东西。十年前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但十年之后主让我看见，哎呀，这个其中的奥秘啊，原来它中间是有这么一个情况的啊。所以呢，今天好好用功读圣经是对的，但是必须要学会跟从圣灵的带领，好吧？这样呢，你里面的问题上面的很多东西就能解决。你不仅解决这些问题啊，主还会给你亮光的。等一等哈，这个问题还没回答完。
这个问题
啊，
是不是弟兄以为我就是在这里面想，就是以前弟兄为什么强调这个上下文呐、啊，要对应好？就是有些灵异解经他出了很多问题才这样强调的，有些人就故意就灵异解经嘛，一直灵异解经。
这个灵异解啊，其实也是今天需要明白的啊。那么我们晓得，连主耶稣在地上讲道的时候，有很多地方都是个灵异解，把旧约圣经呢，你看你把那个文字拿来对的时候，你发现主耶稣会加上解释的，保罗也是这样啊，使徒们也是这样。但是这个灵异解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次啊，对不起，我不是要跟你们讲读经啊，因为这个呢太大的题目，要讲花很多时间啊。提醒你们一件事，你记得，所有圣经的解释一定要符合属灵的逻辑，这个 spiritual logic 啊，属灵的逻辑你必须弄清楚， 今天有很多人解圣经乱解，对不对？他圣经是从头到尾，他的思想是一致性的，你必须找着那个逻辑性东西。我今天下午时间关系，我没办法给你解释什么叫做属灵的逻辑，你先记住这个话，记住这个话，非常的重要。今天很多人解圣经呢，我常常有时候听有些人解经，我就觉得乱解啊。所以我年轻时候，年长弟兄们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解经不是扯经啊，很多人是用扯的，硬着斗上去的，这个不行啊。所以解经它有一定的程序，你跟随圣灵久了，你慢慢会清楚这个东西的呀。非常重要啊！像斯百克弟兄讲圣经，很多都是灵异解，他就解得非常好啊。如果他不解开这些，你看不见其中的这个秘诀在哪里啊。所以昨天我讲过了，基督徒啊，跟随主的年日久，能够在主面前操练到一个地步啊，能有属灵的洞悉力，有穿透的眼光。哇，那就是很高的境界了，对主的话语的明白，那就是更明亮啊。那么有人讲说，那么启示不是很困难吗？对不对啊？我不晓得弟兄们、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觉得启示是很难的事情啊？我看好多弟兄们有时候祷告，对不起，又哭又喊又叫的。求神启示，结果也没有得到启示。其实没有这么困难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应该是啊，保罗说什么？是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什么叫做乐意啊？如果父神能把他儿子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这是他的最大快乐，还不是你的快乐，父亲的快乐。就像今天你 有生了一个儿子，高兴的不得，到处给人家看，对不对？哼，这个儿子给别人看，说别人称赞，做爸爸的最快乐。所以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父乐意就很简单的，他如果不愿意的话，你怎么求也没用，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心啊，所有的启示都从父来的，你读圣经呢，是吧？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是就为圣徒们祷告嘛，求我们主耶稣基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啊。所有的启示都是父启示的，从父来的。父今天怎么启示呢？那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啊，老实跟你讲，我们不是凡人，因为在我们里面得救那天可发生大事情了，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啊，在我们的里面呢，是吧？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但很多神的儿女呢，不好好读圣经，并不明白这个啊，所以做了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基督教徒啊，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明白啊，所以不用担心，你只要好好的跟随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带领，圣灵会在里面开启你，好不好？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现在属灵的空气。这个呢很简单，因为昨天我们已经讲了，这个空气哪里来的？是神说话，对不对？神说有就有了，神说水要分下来，中间有空气，所以就有空气。所以属灵的空气是根据神的话，不是你自己去找的，你怎么呼吸也呼吸不到的。所以在聚会中，如果今天你所释放出来的，我们所交通的，都是神的话，神的话一临到，哇，整个空气就不一样。 我举简单的，像去年我们在美国的西岸特会啊，在西雅图那次，哎呦，大家觉得好的不得了啊，好，因为很多人说好多年都没有聚这么样的一个聚会了。一个弟兄一直跟我讲，没有来参加的人太可惜了，啊，哎，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个属灵的空气之好，这空气呢，因为呢一开头就弟兄姊妹的灵就开放了，大家的聚会里面的祷告啊，那个诗歌也是唱的，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有感动，啊，连那个美国弟兄啊，我那个讲员都讲哇。他说：“今天你们的诗歌一唱，把我唱到天上去了。你看看，他有这么一个感觉啊。所以那个属灵的空气啊，非常的好。那这个东西呢，不是我们外面，像今天外面空气，也许有时候我们鼻子啊、肺你会感觉得到一点，对不对？属灵的空气，因为你有神的生命，那里有没有神的，有没有属灵空气，你会知道的。这个不需要解释，很难解释的。”啊，这个是生命的感觉，啊，是生命的感觉，叫你觉得有属灵的空气。但聚会真的是需要有属灵的空气，这属灵的空气一来，你就知道神的同在非常的浓厚，弟兄姊妹的灵很释放，很自由，我们自然在生命中有感觉一种非常舒畅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这是聚会的祝福，我们应该常常是活在这样的一种的光景中，啊，所以呢，不是光是外面的教导啊什么，不是靠这些东西，啊，所以我昨天讲了，今天基督教啊，就常常觉得聚会很沉闷，要大拉开这个空气，所以呢，敲锣打鼓的这么弄啊，哎呀，有时候看见心里很难过。他们制造空气，那不对的，不需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基本的点，我们如果守住，很容易带进的空气。一个就是，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你要带着爱慕主的心来。我可以跟你讲，我们的神呢，最经不起的就是神的儿女的爱。就像我们的孩子们一样，他们有时候爱我们爱的父母心里面真的舒畅啊，yeah， 如果我们今天每一次来聚会都带着爱慕主的心来的，这个聚会的情形就不一样。我们最怕就是什么，弟兄姊妹聚会的年日久了疲了啊，中国人讲的没感觉了是吧，假个圣经就来了，准备听到，希望听到好道，你这样的聚会就不行。所以这个属灵的空气是跟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不是谁的责任。所以呢，有爱慕主的心啊，一同聚在主的跟前。还有呢，把灵敞开，一定要敞开灵，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时候呢，他也像波饼就感动谁，谁就开口祷告，对不对？很自由的啊。所以像这些呢，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很容易达到这个情况，这不是说非常困难的。如果很困难的话呢，那的确对我们来讲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好吧？好，这两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哎，大家继续问，哎，请。
是我们做化验服饰的哈，那么就是弟兄请教，我们有时候这个言行不一样，如果看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假劝勉别人讲的话，那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比如说叫别人不要生气呀，像我多次就是有这种化验服饰的时候，然后现在就。但很多时候失败了，然后在主耶稣面前可以说是痛苦扬气，为什么？因为感觉自己一次次的这种失败，不配去做化验服饰，受到了这个良心的这种控告，特别是在家庭当中， 妻之间那种生活是最能够彰显你的生命的。
嗯。
可能我在教会当中别人看不到，觉得你也好，大家都好，但是你回到这个夫妻的这种生活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在我们聚会的地方呢，也有好几位这种年轻的这种弟兄，他们也有跨越的仪式。那据我的了解呢，其实有很多人呢都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几位觉得你讲得好，但是呢你做的不好。
这个是个实际的问题啊，基督徒呢言行不一直是个大问题啊，尤其我们讲道的人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有很多时候我们讲出来的道我们自己做不到，对不对啊？那么我在年轻的时候呢，那么我也碰见这样的一个困扰啊。不过你现在就是这样，在初步的阶段中间你可以这样来运用啊。那因为那个时候呢，有时候我出去传福音，我说信耶稣就有快乐就有平安，结果我回家自己一点快乐也没有，一点不觉得平安。所以有一阵子我就很懊恼，我说我不要传了，我传这个福音啊，传这个福音假的，我假冒为善，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一个年长的弟兄去讲了，我说呢我以后不要传福音了，我说我叫说信耶稣有快乐，结果我自己没快乐，因为那段日子的确我有些困扰的难处了，也不快乐。哎，这个弟兄给我提一句话很好，他说弟兄，你出去是传耶稣，不是传你呀。耶稣是会给人带来快乐，你不快乐并不代表别人得到耶稣不快乐，所以你还是可以去传，啊，当然了。这个说法也的确给我当时有个帮助，叫我略略得到一点释放。但是如果我说的我做不到，人就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个呢，主也叫我们这些常常用言语的人呢，你要谦卑。所以呢，你要知道你讲道的时候呢，不是指责别人，不是讲给别人听，首先你讲给自己听。你要有这个感觉，所以在讲台上千万不要有一个感觉说，你看我什么都懂了，我又圣洁又公义，对不对啊？我是指责别人，其实你不是的。但今天很多传道人犯这个毛病呢，他讲圣洁，他就自己以为圣洁，也让别人感觉他很圣洁，哪里有这回事情呢？根本你就不圣洁，你就不公义，对不对？所以呢，讲道叫人谦卑。我有很多次我讲完道我回家我就跪在主面前认罪，我说主啊赦免我啊，今天我是把你的道传出去了，但是我自己的光景根本够不上你这个我所讲的道，求你赦免我。所有为主做出口的人一辈子都要持守这个原则，你不能到哪一天呢觉得你什么你了不起了啊，你可以用主的话来教训人呢，自己高高在上。很多侍奉主人的失败就在这里，你知道吧？所以我看见有一些弟兄们，他们真的是在主面前学这个功课，他们在弟兄姊妹中间从来不敢居大，虽然他们很年长很有声量，但是他们非常微小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什么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主今天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你还是可以讲，你传的是主耶稣啊，对不对？这个要传的，虽然我们不配，我讲的不对，但是还是要传。那么至于弟兄讲到这个夫妻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哎，这实在是大问题。哎，我看这个夫妻关系能弄得很好的很少，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弟兄姊妹怎么讲。我承认我的婚姻生活里面有很多失败啊，我姊妹在这里，我很亏欠她。我每次想到她，我有时觉得很亏欠啊。因为呢，夫妻关系是最靠近的关系，所以彼此知道的最多啊。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软弱，像我的姊妹知道这么多。 只有他知道我是什么人，知道我里面的光景是如何，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配合，非常重要。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这些年特别讲，神把我们做成夫妻，是要叫我们学更深的功课。因为夫妻之间其实最重要的，当然相爱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性格上的磨合。哎呀，这个问题，这个功课可是大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你结过婚的人就能体会我的话了。你要有个眼光看见是性格上的磨合，因为我不完全，所以主把一个姊妹摆在我的身边，啊，别人不能让我学这个功课，他最容易让我学这个功课，所以我需要学。不过我还承认我还失败啊，失败居多了。但是呢，你的眼光上必须要改变。其实，在教会里面呢，你在一起，弟兄们配搭在一起都不容易，年日久了，彼此了解多了，对不对啊？性格上的问题啊，他的脾气啊，爱好啊，都会有的时候会起冲突的，是吧？当然，夫妻之间靠得这么近，啊，那是更难的。你用一句世界的话，你知道这个拿破仑也是讲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在侍从的眼中是没有伟人的。你看这个人很伟大，但是跟从他人知道他伟大不伟大，啊，在侍从的眼中没有伟人的。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啊，比方说我出去，弟兄姊妹说我年长弟兄，这个啊，大家对我很尊重，但我姊妹最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么伟大，啊，他很了解啊。不过这个呢，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啊，所以还是要珍惜婚姻的关系啊，要有学功课的心，至少这个关系会好一点。如果都不肯学功课，两方都不学功课，那就难处就比较大了。如果两方都肯学功课，就很好。我常常听见他们有人讲，你知道今天在基督教里面的一个很流行的话题就是讲婚姻关系，对不对？很多人开这个聚会啊，讲开特别聚会讲婚姻关系啊，啊，他们就讲说这样加上那样，啊，夫妻两个就是非常的美满。我想你，我说你讲什么话啊？真的美满吗？这样加上那样就美满了吗？没有的，哪有绝对美满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生在主面前呢，是学个功课。但是我就告诉弟兄姊妹说，只要我们爱主，这个婚姻的关系就容易维系的好。因为爱主的人肯学功课嘛，对不对啊？今天问题就在你肯不肯学功课了。你肯学功课，问题就不大；你不肯学功课，哇，两个人就争强斗胜，都要压倒对方，对不对啊？彼此不服气，那么那个情况就越来越升高，难处就越来越大。如果有一方呢愿意学功课，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嘛，对不对？所以另外一面呢，自然会学一点功课。在夫妻的关系中，的确有太多太复杂的情况啊。不过呢，主给我们恩典啊，大家在主面前呢，那么也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在主面前一同有点学习，我相信家庭的生活是会比较美好。当然，有的人天性的比较善良一点的也有，所以有的夫妻关系也不错啊。所以呢，这个呢，我就说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这跟我们讲道没关系了啊，所以我把它稍微的简单的这个回答一下，好吧？好，还有没有问题？
是跟着经历一样的，刚才他问的问题问了一半，我现在还有一个更全面的，我们平时有些题目想要分享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的属灵经历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刚才弟兄讲到，比如今天讲到要去彼此相爱了， 他自己好像在这个功课上也没有完全的去操练过，好像讲出来的信息非常的飘，没办法落地。但我们听一些弟兄讲到，讲得很实际，是不是跟我们的经历是有关系？
是讲到彼此相爱是吧？不能相爱。嗯，
是这样。他说传道所传的道，是不是跟自己有没有真实学过这个功课，是不是有关系的？
有的，啊，所以有的人有过经历之后再讲这些道，完全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失败给我们也是带来一个经历。你像彼得的失败曾经很厉害，对不对？等到主再把他扶起来的时候呢，他那个讲话的道完全不一样。所以经历很重要啊，尤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能够讲经历的言语是更宝贵的。好吧，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昨天是讲到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主的身上，
嗯，
然后所讲到的是我们基督徒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让圣灵来接管我们的一切。我自己是也是觉得说，如果圣灵来接管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活是随应前往的，那我们讲出来的道也会有高友，也会给别人带来很多的帮助，讲道也会有能力。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仇敌的引诱，有世界的吸引，还有肉体的压制，我们常常被软弱所困，困在这个事情当中，甚至是同一件事情失败了又失败，所以以至于我们有的时候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总觉得其实是软弱无力的，就是没有刚强，没有办法带出就是你想要讲的那个力度，因为里面自己知道自己被软弱所困，在这样失败关头当中，所以就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怎样去看待？
跟随主啊，有的时候的经历啊，跟时间也有关系啊，有的时候没有到啊。哎，你一直都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但是主总是会把我们带出去，因为他是救主，他一定要救我们啊！所以你还是要有信心。哎，你看这个达尔比弟兄啊，他曾经讲，他的一生中就曾经有7年的时间是在黑暗时期，7年呢。啊，尼弟兄说他也有7年，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经历来到的时候呢，的确因着我们的软弱啊，好像不能一时就胜过了，对不对？但是你还是需要依靠主。保罗给我们的经历的解释最好，因为保罗身上呢，主给他一根刺，他3次求主把这个刺挪开，这个刺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是保罗每次碰到那个东西就软弱，你知道吧？他一碰到那个东西他就软弱，所以他会这么恳求啊，主把这个刺给他拔开。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在主面前苦苦的哀求，但是主知道我们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很快把你的刺拔掉，你很快就骄傲起来了。保罗得出这么大的启示，对不对啊？虽然他那么爱主，但是神还是不能完全相信他的，所以神要用根刺扎在身上。你知道我们呢，有时候太自信，神从来不相信我们，那个自信，所以呢，神的恩典，啊，在保罗身上，他3次求，主就告诉他什么，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你在这个软弱里面，就更需要依靠恩典。所以呢，有时候弟兄姊妹经历软弱啊，其实也一个变相的祝福。你越觉得自己不行了，对不对？其实呢，这个觉得自己不行，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圣经中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经历啊！摩西啊，因为觉得自己太行，对不对？神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步，叫他觉得自己不行， 因为你不行，你才会更多的依赖。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这个，在平时生活里你好像不觉得自己的软弱，都觉得自己很行，对不对？我们就不祷告，你说连祷告都不祷告了。只有那个软弱的基督徒天天祷告，时时刻刻祷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一首诗歌就讲嘛，接受神那个软弱仰望恩呢，因为你有软弱，你会仰望神有恩典啊，所以人就相信主，主一定会带领你过。当然，我们也寻求原因，是吧？主啊，到底我这个软弱的原因在哪里？如果是我自己的失败，我要悔改的；如果是仇敌的攻击，那我们也学功课要拒绝这个东西啊。因为今天呢，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太复杂了。我们这个人的魂又那么复杂，对不对？这个很乱，不容易，但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啊，所以在软弱中学习依靠他。我有好多次你知道这样的经历啊，很特别，这跟讲道有关啊。比如我这个礼拜很失败，哎呀，我下礼拜天还要讲道，我这个有的弟兄们呢可以避开，我避不开的，因为我被主呼召出来做工人呢、啊，你这个安排好的，你不能不讲啊！我也没办法找别人代替，怎么办呢？我心里想，这个礼拜我上讲台一定很糟糕的，啊！你按照道理来讲说，你失败嘛，你上讲台你要讲出什么东西，讲不出东西来，应该这样。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天呢，我上讲台说呢，我比以往都释放，哎呦，你知道讲完道下来，我自己都很诧异啊。我说主啊，这个不对吧，按照我的情况不应该是这样。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他多体恤我们的软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真正蒙到恩了，你才会流泪的感恩呢、啊。你知道不是我们，是主，是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人非常的渺小，在主的眼中本来看算不得什么，渺小到真的小得不能再小，但是神体谅我们，恩待我们。哎呀，有时候常想，主啊，这么伟大，天地都容不下你，对不对啊？你居然顾念我们这么微小微弱的人，在我觉得不行的时候，你人就用，你看这个。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啊，要能够认识主是第一要紧，第二个认识自己。太多的人是不认识自己，这个很可怕。你如果不认识你自己，你迟早闯祸啊！所以我们在主跟前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最好是这样。我软弱，我就向主承认，是吧？主啊，我很软弱，你不要在别人面前装那个刚强样啊，人家还以为你很属灵呢。其实你没那么属灵，我承认嘛，我就是这个样子。这样你反而生活怎么样？非常的自然。你知道基督教一个很坏的东西啊，就是会捧人，把人家捧捧捧，越捧越大，捧到一个传道人呢，都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对不对？但是我看见有些是真心跟随主的弟兄，他们拒绝人这么捧的。所以你碰见他们很自然，啊，他就是一个平常人，没有任何的一个特别，所以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反而在主面前更蒙恩呢，啊，所以呢，主如果把一个软弱放在我们身上，要好好的依靠主，啊，当有一天主把你从这个软弱中带出去的时候呢，你会带进很多的恩典，带进很多的祝福。在教会里面呢，的确是不缺少恩赐，缺少恩典。我们的侍奉中都是缺少恩典，能言善道的人很多，但真正能把恩典带进来的人不多。啊，这个恩典是从经历里面产生出来的，就好像那个膏油一样，是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面侍奉主，一面传扬主的话， 另外一面呢，好好的跟着圣灵学功课、学经历，好吧？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还有吗？
有就想请圣经中能否更多的就是讲到关于传话的人这一块，如何追求灵的更高品质跟魂的更多的更高的纯洁，因为这个是在需要在实际的经历里面有一些操练，在这一块。
好的，呀，昨天我们提到了啊。今天我们如果要成为主手中的器皿，这个器皿的灵的品质啊，决定这个器皿的用处啊。这个品质越高，那么呢，它就越能够被神所用啊。它的魂越纯洁，它的功用就更大啊。所以这个的确是我们在主面前所以应当有这个追求了，啊！我昨天开头，我想我这样，我反问一个问题啊，弟兄们，现在告诉我，姊妹也可以回答：什么叫传道？什么叫讲道？什么叫讲道？啊？什么叫讲道？你们昨天听了忘记了吗？啊？传神的话。传道就传神的话，对吧？但是呢，前面有个前提，你们还是需要抓住的，就是神有话要说，不是我们有话要说，神有话要说，但在教会中，神要用人来说，这个是讲道。我希望哈，弟兄们。弟兄姊妹经过这个剧牢牢地记住这件事情，讲道是神有话要说，不是人有话要说。所以因此呢，一个侍奉主的人，你要传道，你要传讲主的话，你首先要来到主的跟前，你要问问主说，主啊，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讲，我在这里，我愿意做你的器皿。那么呢，我们昨天讲神可以自己直接说话，对不对？但他更喜欢在教会中用人来说话。这个一用人来说话，哼，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我们这些人很麻烦的，对吧？我们很难顺服的，因为神叫你说话，哇，你自己意见大的不得了，甚至有些弟兄们跟主讲说，主啊，这样讲不对的，你照着我这样讲才对，他修正主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不对的啊！主要说话，主有话说，那么用人能够把这个话传递出去，这就是讲道。那我们昨天讲了，主的话就是基督啊，要记住。凡是那个真正的道，一定是基督的表现，基督的意义出来了。如果不是基督的意义，那个就不是神的话。你即使用了全部都圣经的话，也不是。你不能光是讲道理的，不行的。你要把基督的意义释放出来。弟兄姊妹听见这些话，里面碰见基督了。哇，这个就是神，真正是神的话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啊，一个人灵的光景啊，我常常讲是，昨天讲从这日到那日，耶和华的言语是不断的，神不断说话，神说话我们听见了吗？没听见，为什么呢？你那个接受器不好，像我们的空气中间呢，你知道有多少电台吗？啊，多少电讯在这里吗？是吧？你需要一个什么好的接收器，对不对？啊，如果你这个接收器很灵敏，哇，你一打开来，如果这个音质又好，听得又清楚，是吧？因为什么？这个接收器的 品质很好，啊，所以今天我们人也是，神给我们个灵啊，这个灵就好像是个接受器一样的，所以在一个世代的里面呢，如果没有一个弟兄姊妹的这个灵能接受到神的永远的旨意，那个就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马拉基以后没有先知了，400年地上是黑暗时期，因为没有神的话语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对吧？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所以我这些日子啊，我心里面感觉的比较沉重的啊，比如说祷告，我希望主在弟兄姊妹中间能得着灵的好品质的这些圣徒，他们对主的事情能够更多的接受，这样主的话就可以从人传递出来。所以传递主的话不容易，但有的时候呢，传递主的话也不容易啊，传递话主的话不容易。我给你们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我们曾经在中国有一位很爱主的一个年长的姊妹，我认识她，我年轻时候也得她帮助很多，她姓侯，侯老姊妹啊，这个老姊妹是非常的顺服主。她讲过一次有一个经历，她在山东的时候呢，碰见了一个宣教士，从北欧来的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呢是个姊妹啊，当然他在中国也非常的热心啊，推展工作了，说他常常啊请侯小姐侯姊妹到他中间去交通，我们侯姊妹去交通，有一次啊请侯姊妹开这边聚会，那么第一天讲完之后，哎呀这个姊妹高兴得不得了，他就跑去跟侯姊妹讲，他说侯姊妹你有没有什么主的话啊，从你要传给我的。侯姊妹说好，那我祷告一下看看，所以他那天晚上就去祷告了，结果一祷告啊不得了，这是啊福音书里面一句咒诅的话，什么话呢？你走遍陆地洋海啊，拉人家入教却叫人做地狱之子。因为我们那个老姊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她怎么能把这样的话去告诉另外一个姊妹呢？她再怎么祷告还是这句话，哎呦，那天晚上她还睡不着觉，非常的为难，到底要不要跟这个姊妹讲？你看，多难呐！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哎呦，那个西国宣教士好高兴的看，哎呦，红姊妹啊，我小秘密，他说。你有没有从主那来的话告诉我？侯姊妹真是为难了，他是一直追，非要听听不可。这侯姊妹说：“你真的要听吗？”他说：“我真的要听。”我说：“侯姊妹说好，主要我把这句话传给你，走遍陆地洋海，拉一个人入教，又叫他做地狱之子。”哇，那个姊妹一听见了。满脸铁青的，难过的不得了，难过。你想想看，这个话太伤人了，对不对？难过的不得了。所以侯姊妹讲，她也难过，因为她是一个最有爱心的人。所以她说，那天她在交通的时候，那个姊妹坐在底下，痛苦万分的，那个脚一直在磨地，听她讲，一面在那里在那磨地，啊，等到那个特会完了之后。这个姊妹非常痛苦的回国了，大家中国做不下去，侯姊妹心里也是非常的难过。大概不知道过了多久，后来侯姊妹到了上海跟倪弟兄配搭啊，大概可能他说过了不知道10年还是20年了，有一天他忽然收到这位姊妹的信。那个姊妹怎么写？她侯姊妹，我感谢主，我感谢主，是主借着你把这句话给我的。她说我当初到中国去 做宣教士的时候，我根本没有重生，根本没有得救，我是做基督教的工作的。他说当我回到听过那句话，我非常失望难过的回到我自己的家乡。他说我痛苦了很久啊，在主面前一直在求问为什么是这样。感谢主，他有天晚上主来遇见我了，他说我终于重生了，所以他说我谢谢你把这句话给我。哇，侯姊妹得到非常大的安慰，这个积压在他心里也20年的也是难过。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啊，要真正传递神的话不容易。当然呢，你们弟兄姊妹也放心啊，因为我们不够那个分量，主也不会叫我们去做这种事情啊。但是呢，求主给我们有敬畏主的心，一定要有敬畏主心，传递主的话绝不是小事啊。所以主没有让你去讲，千万不要去讲，不要以为我们有了一点什么圣经知识可以到处去讲，不是的，完全不是的。所以一个真正敬畏主的神的仆人跟那些随随便便的仆人之间中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啊。那么尤其今天对教会在地上，如果我们处在一个荒凉危机的时代中，更需要有真正传递主话语的人，不是为着任何的利益，为着任何的好处，纯粹只是就是把主的话带到神的百姓。所以旧约的先知们呢，大部分都是寻道的，大部分都是寻道的，他们的生活日子不容易的，所以到今天感谢主，在新约时代中，因为有主的救恩在，就恩典是大的，但是呢，无论怎样，我们传递主的话语，人就要心存敬畏，不要随便乱讲话，心存敬畏。你要知道，你讲错话，不是小事情的。大家记得吗？主那里都有记录的，将来主要问你的，主有记录的。我没叫你讲，你为什么讲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觉得到今天地上的光景，我告诉大家，在这个时代转换的时候呢，教会在地上已经变得很松懈，非常的松懈，神的儿女们的态度也松懈，没有多少真正紧的基督徒活在主的跟前，这是我们极大的危机，今天教会极大的危机啊。对啊，我们把主的工作看得太简单了啊。所以呢，弟兄们姊妹们，主还给我们机会，主还没回来，他宽容我们啊。所以求主让我们里面能产生敬畏的心，为主做出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将来主要因我们口中的言语审判我们啊。所以话多不是好事情。我从一出来侍奉直到今天，我都很害怕，因为我讲了太多的话啊。所以话多不上算啊。所以弟兄们，希望主用你们啊，能把主真诚的话带进来，但是呢，求主给我们有敬畏他的心，好吧？好，还有问题吗？我们还有15分钟啊，就结束这一堂聚会。对不起，你大声一点。
刚才弟兄他的问题是怎么样把我们您的品质怎么样可以提高一点？对，好，我自己有这个问题，就是感觉自己有的时候就是有一点领受，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有一点看见，有的时候没有，所以。 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品质就是不大好，跟接收器不大好？所以怎么样去提高？就是我也想每次读经的话，都有亮光，我也是很兴奋的。有的时候怎么读的好像就没有，有的时候有，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您也这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昨天您有说过，就是说基督的意义，就属于的原则。其实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有点抽象。
你说基督的什么？
基督的意义就是
啊，基督的意义啊，好，
有点抽象。
抽象，是。这个灵的品质啊，怎么样能把它提高呢？啊，我们知道神赐给每一个人的灵本身就是高贵的，是因为我们人堕落之后呢，你知道伊甸园的故事是什么呢？撒旦叫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使人的魂开始大，这个魂呢，他就开始把这个灵包围住，包住，就好像你本来这个是一个导电体啊，现在有个绝缘的东西把它捆住了，所以因此呢，我们的灵呢受困啊，所以主耶稣的救恩呢，主在地上也讲啊，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就舍己，就舍弃魂生命，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魂生命需要受到对付，所以你学十字架的功课，对付你的魂生命，你的魂生命对付的越深，灵就越得释放，灵的品质就自然就更高。所以灵的品质本身就是好的，不是说灵的品质有高有低啊，而是我们里面的灵呢被魂所困。你看我们的魂就是什么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对不对？我们整天就想着我怎样，我怎样啊，我喜欢怎样，我决定怎样，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所以你基督徒如果被你的我整个占住我们这个大肉体了，对不对？那么就把你的灵整个包围住，那你什么感觉也感觉不到了啊！所以呢，你的魂需要受对付。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不仅一次把我们拯救，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我们一生在地上最大的功课就是对付魂，借着十字架对付魂。今天基督教很奇怪，他们否认这个真理，啊，他们提倡所谓的二元论，根本就否认这个东西，这是很大的错误啊！今天呢，我们知道灵魂体是很明显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什么时候脱离这个魂更多，我们灵的品质的光景就越好。所以你看这个人的表现，有的弟兄们学了功课，对不对？十字架在身上，那个己的表现越低，他灵的光景就越好啊。他灵的光景越好，他对属灵的事情感觉就越敏锐啊。所以呢，你要使你的灵的品质提高，你就是对付魂。你如果不肯对付魂，你灵的品质永远不会高的。所以十字架的功课很重要，但是呢，弟兄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面临一个危机的时代。今天很多地方神的儿女们少提十字架，大家不提十字架，十字架的道到今天很少人讲啊。你看，主在中国兴起第一代的那我们前面的弟兄们，他们是那么样的重视十字架，对不对？弟兄姊妹都能清楚倪弟兄的故事，他十几岁跑到马尾找到何淑文姊妹，何淑文姊妹在他身上最厉害的对付是什么？对付他的魂，叫他学十字架功课，哎，叫他学十字架功课，那么年轻就叫他学十字架功课，所以倪弟兄啊，这个真是学到功课，他又爱主，跟随主的快。23岁就写《属灵人》这本书了，今天哪谁写得出来呢？对不对啊？所以当初就是因为什么？ 这个 Miss Barber 专一的对付，叫他学释迦功课。你知道那个时候倪弟兄啊，我只听前面弟兄们讲的很有趣，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光景不对了，最近这个情形像，哎呀有点不大好，这个闹魂的毛病的时候呢，他说就跑到马尾去啊，让何松姊妹让他骂一顿，哎，骂一顿回来就好了。他把他当老师啊，让光景不对了就跑到那里去，何松姊妹他狠狠的骂一顿，哎，他就对付魂是这么对付的，但今天你也没有这么一个何松文姊妹在旁边，对吧？怎么样呢？跟随圣灵，所以你知道当初啊，在20世纪初的时候，罗马书的两节圣经，啊，这两节圣经是当初弟兄们最注重的，是什么？罗马书第6章第6节，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啊！第二句话是什么？罗马书8章13节，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一个是事实，一个是经历。哇，在那个时代中，弟兄姊妹们运用这两节圣经学释迦的功课。所以到了中国以后呢，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呢，取用了，其实也不是他发明，取用了一句话，叫做圣灵的管制。哎呀，太好了，所以你可见圣灵的管制其实就是十字架的意义，你知道吧？圣灵运用十字架管制我们，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呢，圣灵手中也有了厉害的兵器啊，所以。罗马书8章13节是圣灵手中最有力的攻击，他对付我们肉体所有一切的败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你如果让你的品质要好啊，我们是有路的啊，这个不是自修，也不是你自己的克制的功夫，好好跟随圣灵，你就自然的学释迦功课。我记得年轻时候啊，我碰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大家都读那个什么《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这本书。那本书里面呢，倪弟兄很强调神借着外面的环境啊来破碎我们啊。所以我们那天在一起交通，有个姊妹她就哭了，她说我怎么办呢？我的环境太好了，我的学校。教书，每个同事都喜欢我，我一点难处都没有，那我这没办法学释迦功课了，是不是？什么父母对我也好，没有苦难，学什么释迦功课呢？后来我就提醒他，我告诉说，你只要跟随圣灵就有了，圣灵知道怎么样在你身上，借着释迦来破碎你，来做工在你身上。所以今天呢，我们无需要外面的环境东西，好好跟随神。你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里面讲到，与圣灵相争的是什么东西啊？啊，记得吧？啊，是什么？肉体，你知道吧？就是这个肉体是最不顺服的，最反圣灵的。啊，所以圣灵就带我们到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啊，所以感谢神，主的恩典实在是非常的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就觉得说，今天约翰到晚年说讲这个恩膏的教训呢，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啊，就真是太好了，太简单了，容易的路，对不对？你不需要人家教导你，给你什么规条什么东西的。我有一次在我们那里一个弟兄，他是个大学教授，他刚刚得救，他坐着我吃饭，我就跟饭桌对面，他说孙弟兄啊，做基督徒太难了，这个做不到那个做不到，哎，他说你能不能从圣经里面呢写个10条8条的给我，告诉我第一要遵循什么，第二个人第二个人 我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你跟随圣灵。哎呀，他说我又不会跟随。但是其实啊，约翰告诉我们，这膏油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一得救里面就有膏油。我十几岁得救的时候，圣灵在里面的引导很清楚啊，没有人教我的，很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最根源的一些真理的上面啊，好好的跟随主。自然年日久了，你看见你灵的光景越来越好，对主的认识就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啊。所以希望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呢，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抓住这个机会跟随主啊，认真的跟随主，好吧。那么以至于一些弟兄姊妹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器皿，哎呀，那不仅是你个人的福气，也整个教会的福气。好了，我想这个还有两分钟，还有问题吗？
他刚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还
基督意义，他觉得他说
哦，对对对，这个基督的意义这件事情，的确对有些弟兄姊妹是觉得比较深奥的啊。我前跟有些弟兄姊妹讲过，有一个弟兄因为读了斯柏克弟兄的书啊。就有一次青年特会，他在上面就对我们讲，他说我们读圣经要读出基督的意义。嗯，我说这句话很好啊，下面没下文呢。所以那天呢，散了会之后呢，我就跑去找他，我说弟兄，你刚刚讲这个读圣经要读出基督的意义，这什么意思？要怎么读啊？结果呢，他就把眼睛看着我一下。你太年轻了，没有回答。所以我后来我心里想，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抓了这么一句属灵的话，你就这么讲了。那么呢，我想基本上我们要知道，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每件事情里面都包含基督的意义在里面。那你怎么知道的？是圣灵把它解开了。所以到后来呢，我们读全了斯柏克弟兄的话，他就讲到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你读圣经，我读出属灵的原则，对不对？从前我们读出属灵原则就属灵的原则了，他其实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这句话你慢慢去体会啊，非常重要，对，非常重要。我想我也只能解释到这样。对。啊？
举个例子。
太例子是很多的啊，因为我这些人侍奉主啊，我常常感觉到教会里面，比方说发生问题的时候啊，哎，主忽然给我一个属灵的原则。我把这原则一讲出来就有路，大家就知道该怎么走。因为教会侍奉是这样，原则就是路啊，对吧？有时候你们就问年长弟兄，他简单讲一句话，一个原则出来，路就开了，啊。所以圣经里面是包括着许许多多属灵的原则，啊。现在叫我讲个具体的哈，我一时之间想不出来，啊，这个。或许晚上如果主给我有清楚的，因为我现在思路还转不过到这边来啊，这个对我来讲我是很清楚的，对，因为我的运用这个运用了很多年的啊，运用很多年，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主啊，对，因为我们很多次碰见有一些教会的难处都是疑难杂症。你用人的方法是绝对解决不了的，但是主的话一出来，路就通了，啊，对，啊，所以我希望我能够给你啊、 找很多了，例子非常多。好，那我想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好不好？4点钟了，那么下面呢，那么弟兄们看怎么样安排啊？我们一点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救了我们，也解决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难处，主啊，并且你要用我们作为你手中的器皿。我们承认我们学功课学得很迟缓，很多并没有完全学好，但是你从来都不丢弃我们，主啊，你还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工，不愿这些日子，主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知道在你的手中应当怎样顺服你，顺服圣灵的带领，主好叫我们那个败坏的魂蒙拯救，以至于我们的灵得到更多的自由，能更多被主来使用。主啊，我们把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但愿在这个世代中，我们弟兄姊妹中真的有人完全被主得着，主啊，能把主荣耀的心意借着话语带到地上，好叫教会更刚强，更能够抗拒得了整个环境的一个变动。所以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主，我们知道你爱你的教会，你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昼夜看顾你的儿女，所以给我们有充足的信心跟随你。谢谢你下午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